认识上帝的末世，
回顾救恩的历史，
重温生活的诫命，
领受立约的应许。
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旧约浅说，李重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重恩，欢迎你收听旧约浅说，这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为你安排的其中一个科目，旧约浅说。这个科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要跟你讲解的就是24讲当中的第21讲，主题呢4个字，方便呢你把它记下来，智慧之道。第21讲的主题是智慧之道，说的就是箴言书，诗歌智慧书里的箴言。在旧约圣经里呢，箴言书在体裁上相对是比较特别的，因为说到读箴言呢，好像我们随手翻开其中的一章一节一段，都可以很快的从经文里头呢得到一些学习，得到思想上言行上的一些帮助，好像呢无需特别去理会它的上文下理哈，经文当中呢各自各精彩，好像我们打开了一个很丰富的这样的藏宝箱，随便拿到手上的都是好东西，很快就可以直接的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加以应用。曾经有人这样说，不会祷告的就读诗篇，不会做人的就要读箴言。当我们翻开箴言书的时候，看到箴言教导我们要有智慧，而这个智慧呢被描写了好像有生命的一个人，被拟人化，他以有位格的这样的身份出现，像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我们可以去找寻他，可以跟他交流，可以跟他同行。箴言书呢是格言的一个的选集，它是希伯来智慧文学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也是古代近东数百年人生思想的一些精华。这卷书所选录的箴言呢有一句占一节的，也有一句用了几节的，除了是格言之外呢还有一些像论文又或者是诗歌的。整本书以箴言来命名呢，就是呢突出它作为一个规劝的用意，整体的目的是要教导人呢处事的哲学、道德的规范，还有生活上的指引。箴言书以智慧这个词语呢来概括了它的内容，要读者得到的其实不是普通的知识或者是才智，而是希望帮助人懂得分辨什么才是正道，并且可以身体力行。所谓的智慧其实就是日常生活的道理，这不是一个民族所专有的，只要你肯去寻求，这些人呢都可以学习到分享到这些的智慧。当我们阅读箴言的时候呢要留意，避免呢把个别的箴言给绝对化。虽然刚才说到各种的教导式的格言呢基本上是可以独立的去理解，但我们还是需要在整卷书甚至是整本圣经的范畴之内对箴言做出解释，做出应用，而且也要留意在何种的情况下做何种应用呢，也是需要有智慧的。所以呢千万不要断章取义，这是看箴言还有看整本圣经都共同需要留意的一个原则哈。 读真言，不是纯粹的希望从中抽取有用的一句两句的格言。我们读真言呢，还是需要呢放回到整体圣经神学关系当中呢来进行阅读的。真言在希伯来文当中呢是管理的意思，那中文翻译啊就说真言，那目的呢就是希望啊强调它是啊劝诫的、勉励的这样的一些言语。圣经把真言归纳成为正典的一部分，表示神对人类的顾念和劝勉，盼望我们可以用真言来管理自己的生活。同时呢，也表达了神其实关心我们的生活，神留意我们一言一行，对我们在家里怎样做人，在社会上怎样的处事，在工作上又要如何的尽心尽力，甚至对金钱要有怎样的取舍态度等等呢？神都关注，所以留下了真言的教导。说到真言的写作目的呢，其实我们可以留意这一卷书的第一章当中呢，第二到第六节呢，就像一段序言这样给了我们提醒哈。这段话直接的指出，真言呢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当中包括了啊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真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在这里圣经提到的智慧呢，和我们一般所讲的智慧其实呢不尽相同。真言强调的智慧呢，是希伯来人生活里的一种标准，而这一种智慧呢乃是从神而来的，并且建造在敬畏耶和华这个根基之上。第一章第七节经文很直接的提出，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第九章第十节相当有名哈，说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里的知识呢并不是指到人的知识，而是神的知识。所以经文中的知识和智慧呢所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表示认识神的知识乃是我们人生真正的智慧。说到真言的作者呢啊，以下呢我们也来简单的介绍。真言书呢当中收录了近560句的真言，主要呢是出自所罗门，此外呢还注明了其他三位的作者，就让我们稍微认识这四位跟我们分享智慧的作者。第一位作者也是最主要的作者是所罗门。真言呢最少有三处地方提到过这是所罗门的真言，我们有理由相信哈，这些呢不是所罗门一时兴起就写下来的教训，而是他在很仔细的观察了生活过程，断断续续写下的一些的智慧的言语。所罗门其实是一个呢很有研究精神的人，他对自然的现象、对社会的科学，甚至人生的哲学，他都仔细的观察，以致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来自他的其中一些智慧话呢，后来就选录在《真言》这卷书里了。除了所罗门呢，第二位作者是智慧人，有这样的啊一个啊代号哈，智慧人。所罗门《真言》的第一部分呢，在22章16节就结束了。接着就是一段智慧人的言语，而到了25章呢 又恢复了所罗门箴言的第二部分。所罗门的箴言呢比较简短精炼，而且呢会用对比方式来写成，每一句箴言都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说明。但是看智慧人的言语22:17到24呢，这一段箴言呢风格上就没有那么的精简了，通常呢是由3-4句子所组成的，也很少出现对比的写法了。另外这里提到的智慧人可能也不止一个，有可能是一群人哈。所罗门在位的时候，除了他呢，其实还有许多的智慧人，他们发出的言论呢很可能后来呢就被编入箴言书的这一部分智慧人的言语。第三位作者呢就是雅基的儿子亚古尔。雅基和亚古尔他们分别到底是谁呢？我们看圣经呢已经没有办法去考证了，而这一篇箴言第30可能呢也是一些呢智慧人他们所写的，只不过呢就特别记录了一个个人的名字，让我们看到雅基的儿子亚古尔。第四位作者呢是利木伊勒，他呢也是一个神秘人，圣经呢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料关于这个作者的个人的。利木伊勒他所写的箴言呢就是第31，可能呢透过哈他的这个的用字啊表达的方式等等呢看到可能带有非以色列人的一些的背景。但无论如何，箴言的作者呢都不是先知也不是祭司，除了所罗门是一个君王之外呢，其他的作者呢应该都是当时的一些智慧人。所罗门他是箴言的主要的作者，第1-22的箴言呢很可能在主前的1000年，也就是以色列联合王国时期呢已经开始流传了，并且也开始搜集汇编了。到了大约250年后，就是西西家做王统治的时候呢，箴言呢仍然在啊这个的编辑当中，很可能在犹太人被掳回归之后呢才全部完成，成为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本箴言书。当我们阅读箴言的时候呢，我们啊事前哈、啊、多去留意它的几个特点的时候呢，对我们的学习呢是有帮助的。箴言是智慧生活的一个方向，一个指引，帮助读者走在生命的道路上。一方面帮助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怎样的相处，另一方面也帮助我们怎样的享受神所赐予的生命，能够活在神的旨意中。读箴言有以下3阅读的特点值得留意。第一，箴言是注重个人生活的。箴言的所有教训都是针对个别的人来说出的。每一句话并不是用以色列啊这种的第三身的这种的集体的称呼，而是直接的用我和你，突出了他的教导对象呢，就是每一个阅读箴言的个人。第二方面的特点呢，箴言是注重因果关系的。箴言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在劝导读者要做一个公义的正直的人，同时也特别强调人的一言一行会影响到自己的命运际遇的。就像箴言2:21-22这样说， 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第三个特点，箴言呢是注重实践的。整个箴言表达的智慧呢，关键在于人要敬畏神。敬畏神就是一个成功的秘诀，也是智慧的开端。整卷箴言呢，都是围绕着敬畏神这样一个生活实践的主题而展开的。接下来我们也说说箴言内容的概要哈。箴言本身有一段的序言，一章一到七节，说明了这书卷的目的。虽然从这段话看起来呢，好像特别为年轻人而设计的一个系列的教导，其实呢，它的内容可以对所有人带来学习和帮助。敬畏耶和华，与神有正确的关系，那这个呢，乃是智慧的开端。个人对神的认识呢，乃是公义生活的一个基础。序言之后呢，接下去是智慧与愚昧的一段的讨论，在一章八节到九章十八节这一段呢，称呼读者或者是听者为我儿，我儿啊，这样就带出了很浓厚的父亲或者是师长的劝勉的色彩。所罗门在这一段经文里重复的用我儿这样的称呼，带出了很真诚的劝勉。他劝勉青年人要追求智慧，就是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同时也勉励他们呢，要有圣洁的人生观。智慧在这里以拟人化的形象出现了，他用无可反驳的逻辑来讲话，劝勉年轻人要得到一切智慧当中的好处，并且警告年轻人不要犯愚蠢的行为，更加具体的指出了一些问题，像性犯罪、交损友，还有其他致命试探的危险。最后呢，智慧啊，还摆设了筵席，让人可以来享用。愚昧引致毁灭和死亡，相反，喜好智慧的人呢，却有神恩惠的保证。到第十章一节到二十二章十六节，这里呢，收集了375节所罗门的箴言。每一节呢，留意哈，都是由对句所组成的，其中呢，大部分更是反义式的平衡写法，里面包含了智慧和愚昧行为的各方面的一个对比。当中呢，分别说到财富的话题、青年公正的问题、遵行律法、说话、诚实、傲慢、惩罚、奖赏、政治、贿赂、社会的、家庭的生活、美名和个性等等，几乎呢，生活的每一方面，在这一部分当中呢，都有了详尽的描述。接下去，22章17节到24章34节，这是智慧人的言语，包含了一些呢指引式的警语。大多数呢比前一段的对句来得更长，在这一段好像老师学生的一个对话的安排当中呢，分别论到欺压的危险、宫廷筵席的礼节、愚者的愚昧教训、敬畏神、女人、醉酒和智慧之力等等。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箴言呢，就收集在25到29章，这些箴言劝勉君王和臣民，特别看重去讨论愚昧人的行为，愚人在生活上表现他的愚昧，而智慧人却是按智慧行事。来到最后两章的箴言呢，分别是两个独立的单元。第30章，一位身世不详的作者阿古尔， 他讲到了人的有限，人需要神的话语作为引导。特别的地方呢，是作者用了反问句，用两句一组的或者是四句一组的方式提出了生活上的各种问题，内容呢由12个谜语所组成。例如呢，就问到谁立定地的四极呢？另外也有4种不能满足的事情，4种说不透的奇妙事情等等。然后呢，就用实用的劝勉作为这一章的结束。最后的第31章呢，是利木伊勒对王者的训勉，内容呢分成2部分。第一部分是利木伊勒母亲的训词，第二部分呢是贤妻篇。贤妻篇呢是一首希伯来文的字母诗，句子的头一个字是按照希伯来文字母的排列来写成的。这里的特色呢，只有在看原文圣经希伯来文的时候呢，你才能看得到了。作者呢赞扬聪慧勤勉的妇人的德行，是一位呢奉献给家庭和孩子的母亲，她是值得称赞的。这样一位价值远胜珍珠的女性，几乎具备了箴言所称赞的一切德行，她就像是智慧的化身，所以呢，对她的赞美也在这里成为了箴言的结语了。《箴言书》呢有丰富的内容啊，而且呢也有涉及生活每一个层面的多姿多彩的主题。以下呢，崇恩就尝试哈、选取几个主题来看看箴言的一些教导、一些的提醒。说到勤劳与懒惰的这个主题，箴言呢鼓励人要勤劳，一人的勤劳至生，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诸般勤劳都有益处。而对于懒惰人呢，就有中肯的这样的警告，好像对懒惰人提出质问说，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并且警告，再睡下去的话，你的贫穷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又会用蚂蚁作为呢提醒懒惰人你要学习的一个榜样。另一个主题，我们不妨留意言语和人格的关系。言语呢其实是信仰和信念的一个表达，反过来你的表达呢又会影响内里信仰和信念的形成。言语可以塑造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箴言25章11节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又说，不虔敬的人用口败坏邻舍。箴言有大量关于言语的讲论，都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者是为人品格有关的。箴言提醒我们不要传言，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争竞便止息。我们也不要说谎做假见证，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假见证人吐出谎言。也不要口出恶言，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我们要说正直公义的话，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总而言之呢，言语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 另一个主题呢，读箴言的时候也可以留意关于父母子女的关系的。箴言呢，出现了很多教养子女的金玉良言，就像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第22:6呢，也是相当著名的，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为人父母的法则呢，应该是以不屈不挠的爱来施教，目标呢是要培养智慧的思考习惯和行为习惯，务求把合神心意的教导系在指头上，刻在心板上，使儿女的脚步得到安稳，也有尊荣，然后找到他们生命的道路。而相对的，儿女呢，也要尊重父母，孝敬父母，听从父母的教诲。好，来到今天我们呢学习箴言的一个的总结的时间。虽然呢箴言的内容比较少直接的提到神和神的作为，但我们留意这卷书开始的时候呢，已经开宗明义的指出，人有智慧处事，能够公平正直，生活也有知识谋略，这些呢都是神给人的恩惠。这位赐予智慧的神呢，尽管不会随时随地来干预人的生活，但他确实在暗中每时每刻的看顾着人的一动一静。神造了这个世界，给了人生活和生命的规律，也给予了宇宙运作的轨道和秩序。所以呢，我们其实是活在神的智慧的管理之下的。这卷书重复出现的主题是敬畏耶和华，因为这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呢，人必须敬畏神，才可以呢拥有一种存活在这个世界的智慧，并不是因为我敬畏神就得到智慧作为报酬，而是因为你能够用来掌握每一天事物的这些智慧呢，其实都是造物主他用来创造万物、安排万事运作的那种的智慧。神本身就是一个有最高智慧的实体，所以你要敬畏他，而这就是智慧的开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人对这位神的回应呢，已经最清楚不过了。我们都要选择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千万不要做愚昧人。箴言3:5-7这样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今天的分享我们就说到这，下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有关旧约浅说的分享和学习，再见。